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节，到那日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，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啊，我们又看到这句话了，到那日哈，到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上帝做奇妙工作的日子。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在那天做的，是在那个日子做的，是在末后的日子做的，是在耶和华施行神迹奇事的日子所做的。我们感谢主，那是在将来，那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。那我们也讲过，是在历史历代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候，我们都看到主其实都在做事。到这里讲的主做事做到什么地步呢？到那日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。神做事做到什么，是人在说明了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当然一定是以色列人了，以色列人才认识上帝。但是在以赛亚书这种预言式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，这个人是所有属上帝的儿女，属神的儿女都是不论种族肤色，就像加拉太书说的，不分男女，外邦人、希利尼人、化外人，通通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了。到那日，到主拯救的那一天，新天新地里，到主耶稣或者是主耶稣第一次来，或者在最后第二次来，或者是在平常的我们今天生活里面，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到，今天人说，总有人说，这世上总有人承认耶稣的名，这世上总有人承认上帝，这世上总有人在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候会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啊。这个到后面第四十章，我们要传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对给耶路撒冷还有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，你们的神来了。这里好像比那个地方讲的还要再直接一点，是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的神。我们是在把我们的神介绍给别人，我们在传扬他。看哪，这是我的老婆，这是我的台长，这是我的公司，这是我的作品，这是我的成就啊。这我们都会做一些自我介绍，或者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别人，或彼此的介绍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，盼望我们都在介绍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所做的事正是在介绍他自己。各位不要妄自菲薄，我们是不好哈，但是主都在介绍我们，看哪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我的百姓。对，神所做的工作里面也包括，看哪，这是我的惩罚，这是我的公义，这是我对我的儿女的很强烈的手段。但是神总的来讲，对他的儿女总是，看哪，这对每个人说，对天使世人说，看哪，这是我的救恩。看哪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那是对耶稣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与耶稣基督相连，在基督里面，那么神就说，这是我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就在对世界上的人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哦，我们的神终于出现了，姗姗迟来啊，千呼万唤始出来啊，好像上帝一直都没有出来，对吗？好像上帝很多时候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对吗？好像上帝很多时候，我们说，看哪，我的神，看哪，我们的神，可是在哪里呢？这种时候您有看过这种场面吗？我想您也看过啊，在颁奖典礼，在那个总统就职大典，在那最隆重的礼仪上面啊，我们现在请谁出来，就没出来，全场尴尬。我们基督徒在说，跟世人说我的神在这里在那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非常尴尬，因为人不住的对我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各位，神在哪里？有的时候真的好像不见了， 神永远都在，无所不在，但有的时候他的我们肉身感觉不在也是真的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和每个时候都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了。神在哪里？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仍然等候他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他好像隐藏了，他好像不见了，好像看不到他了，好像他没有回答祷告了，好像他用恶劣的事对我们了，我们仍然等候。等候就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靠，我们等候他，我们不离开，除了你以外，我们天上地下没有别人，我们只等候你，我们只等候你的救恩。耶和华，我素来等候你的救恩啊！这个是雅各在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，最后呢，说到这个危险的事情的时候，在创世纪49:18，啊，因为我说危险，好像蛋。蛋的那个这个儿女好像将来会有一些像蛇一样的作为啊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各位在诗篇里面啊，诗篇25:5，弥迦书7:7，哎呦，还有在整个圣经不是都常常说我们素来等候他吗？我们要等候他，等候他的有福了啊。我们也多次讲过，等候并不是那种守株待兔什么事都不做的在等候，我们等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在一面工作一面等我们的主回来伸冤，处理那些我们不能处理的事，称赞我们这些靠着他的恩典才能做得好的这些工作，把那些委屈弯弯曲曲的事伸直。我们像一个忠心良善仆人，我们像一个心腹，忠心的心腹在等候我们的新郎，我们在等候我们像军队在等候我们的元帅法号司令，我们素来在等候，等候他拯救，等候他施恩，等候他怜悯。新约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基督徒都在等候上帝来做奇妙的工作，我们今天也在等，即使已经等到了，我们还在继续的等，因为我们希望他更完全更丰富的显现。我们已经等到了，事实上我们应该等到了，我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的主正在为我们做事，但我们又在等他，因为我们又发现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我们还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里面失败灰心跌倒，不，我们就继续等候他，等候他的有福了。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，等候他的人最后就会说，看哪，这我们的神，我们没有白等吧，叫你等下去，叫你一直等下去，不要因为主人来迟了就吃喝醉酒了。凭着信心，凭着上帝的应许，凭着对上帝给我们的爱，我们对他的爱，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等候者，忠心的工作者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既说救恩，我们当然也就会说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。既说救恩，救恩越浩大，常常也表示我们的灾难越大啊！不管是别人的罪恶，我们的罪恶，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都有罪恶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有罪恶，但是我们的主都对信靠他的人预备了救恩，我们会欢喜快乐。所有的忧伤，所有自己的错误啊，罪恶不平啊，最后就是都能够啊，这一切都过去，他把眼泪擦干了。你要说我们的冤枉终于得以洗清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讥笑我们说信错了，而我们真的是没有信错。你要说我们不冤枉也对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上帝，实在该受处罚，我们被他将这样拣选启示光照，懂得比世人都多，我们却还违背上帝的意思，所以处罚也是应该的，伸冤也是应该的，主做的都是公平。你在以赛亚书就看到，在诗篇也常常看到这样的话，一方面啊，世人常常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一方面世人又常常说自己是无辜的，说无辜是因为他信靠神，说自己有罪因为自己信心不足或常常违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那我们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救恩非常公平又非常慈爱的救恩，我们就欢喜快乐。第10节，耶和华的手臂按在这山上，耶和华手按在一个人身上，哎，有的时候也是恩典了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打击。白日黑夜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 好像神给加给我们一些很难的功课，按在我们身上，有的时候是像按但以理一样，或者是按那个使徒约翰一样，在启示录里面，也是一种恩典。那个，但是那个恩典的状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它按在我们的身上。这里手按在这个山上呢，我想两重意思都有。上帝有很沉重的处罚在这个山上，在耶路撒冷上面，上帝也有很大的恩典在这个山上，要让这个山再能够光辉起来。摩押人所居住之地必被践踏，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。这里的摩押人，我想，应该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仇敌。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摩押人啊？倒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哈。摩押人所居之地会被践踏。这种沉重的字眼，不好听的字眼，圣经里有，我们也都肯定，上帝会践踏，上帝会使他的军队践踏那始终不肯悔改、信靠他，给他们很多机会悔改，他们仍然不悔改，给他们很多的恩典，他们仍然嚣张的，不管是摩押人或者任何的，民族、个人、文化，上帝都要践踏。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没有歌颂他，我们没有按着事实、按着真理、按着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去跟随、信靠他，在他诸多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仍然忽略，到最后仍然不要的时候，那么结局就是焚烧，结局就是被践踏，结局就是丢在火湖里，结局就是被吞灭。第11节，他必在其中伸开手，好像覆水的伸开手，覆水一样啊。这个他应该是指摩押人呢、啊。摩押人在其中，这其中应该是粪池的水中啊，游泳哈、啊。覆水就是伸开手去游泳啊。这个旧的翻译我们今天不太能够懂了。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也不大懂。不过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是，我们可以看摩押和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个人或民族呢，在粪池的水中游泳，伸开手游泳，看起来好像有点好整以暇的样子，好像他还无所谓的样子，好像他对这样的羞辱和这样的攻击并不在乎，他好像觉得他还可以克服解决这样的问题，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呢，耶和华会使他的骄傲和他手中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。就是上帝至终还是要践踏他，他很有自信，他很自满，他很能够觉得，即使在粪池的水中，他也是灵活自如的在那里运用他自己的智慧聪明来行事。但是这是一种骄傲，这是一种自大，对上帝不放在眼中。当上帝警告提醒的时候，人不放在眼中；在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人不放在眼中，那么那是骄傲。会骄傲，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计策可以摆脱一切的艰难，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。那神都会让这个世界上自以为聪明能干的团体和个人都败落。啊，这我们可以想到太多太多的例子了。我们可以想到那恶人哈曼的例子，想要灭掉犹太人，结果是，惹火到自己身上，而且让犹太人有个大大报仇的机会。约瑟的哥哥扫罗，哎呀，我们看千千万万，最明显的当然就是人，要把耶稣钉死，结果呢，成就了上帝的救恩。约瑟哥哥要消灭他弟弟，结果成就了他弟弟的荣耀。每一件事情，不要，我们凡事不要抵挡真理，不能抵挡真理，只能扶持真理。我们凡事只能站在神这边，不要做抵挡神的。做抵挡神的，就会在神的震怒中显出上帝的真实和伟大了。那当然，我们自己就没什么好处哈。第12节，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，拆平直到尘埃。好，这些不管是守的或者攻的，不管是像巴比伦或耶路撒冷，你的坚固高台会倾倒。我们以什么事情自夸都不好 哎呀，我有城墙，我有高台，我有军队，我有武器，我有实力，我有智力，我有财力，我有盟友。我们不是在以赛亚书一再看到，不是不可以跟这个世界上人做朋友。事实上，我们也很高兴能够，在这个世界上少遇到麻烦。但是，我们真的不是与世俗为友，那会与神为敌。我们是在以神为我们唯一的朋友、唯一的救主、唯一所喜悦的情形下，我们做不违反他旨意的事情，跟这个世界上今世之子来往，但是是要荣耀上帝。当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，以今世之子为你的神、为你的主、为你的拯救者、为你的依靠、为你的喜悦的时候，那这些都是偶像，也是你依靠的坚固的高台，神都要把它拆倒的。事实上说神拆倒也是对，就是神在掌管这些事。如果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讲，或者人的话来讲的话，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用一个虚空的东西来支撑一个大厦，那大厦一定会垮的，因为没有东西能够支撑大厦，虚空的尤其不能。任何上帝以外的都是虚空的，所以坚固的高台看似坚固，也的确可能曾经是很坚固，被上帝使用的，或上帝容许它的，但是迟早都会垮掉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不管是智力、是美丽、是魅力、是金钱的力量、是政治的力量，都是一样，没有去依靠上帝、去荣耀上帝，这些。你所依靠的都会倾倒，上帝都会拆平，一直拆平到尘埃。拆平就是原来是个高台啊，原来是高的，高可及天的啊。那么自大、骄傲、美丽都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但是神会把它拆成第一个微小的，像灰尘一样、尘埃一样看不见的；另外呢是平的。就像那个树叶子一样，没有在那个高大的那个成分了。好，这个对摩押对所有人都是。好，我们这看到这也是以赛亚书，还整个圣经都常常有的情形。一方面就是对恶人的审判，一方面就是对神儿女的鼓励、勉励、提醒他们。26章第1节。当那日啊，我们又看到那一天了哈。这个"到"和"当"当然不一样了，不过大同小异。在那一天，我们也说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主的日子，就是主末后要做大事的日子，就是主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这两次的大的末日、末后的日子所做的大拯救和审判的日子里面，会有一些什么现象，他描述出来。那日我们也说就是每天的日子，因为每天耶和华都在做奇妙。的大事都在审判，也都在拯救。这里讲到也是一样，把审判和拯救都放出来，对，都写出来。对那信靠上帝的人就是拯救，对不信靠上帝的人就是审判。在犹大地的人必唱着歌啊，在犹大地，这当然是指犹大地受得到了上帝的重新的眷顾，那种复兴。但是我们又说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这世界有哪个地方不是属神的呢？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没有真正的犹太人呢？也就是从里面做的，也就是从里面信靠上帝的，而不是从他的基因、血统、文化传统里看出来。真正的犹大地犹太人都是，地是因为人，人就是因为心，心就是不是信靠上帝的那一颗心。那你真是犹大人，真犹太人。真以色列人，那么你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给你的圣地，就是犹大地。那么在犹大地的人，当然就历史上也是在讲到说，以色列要复兴这个地方，原来被掳赶出去的人会重新回到这里，回到这里。看到上帝再一次让耶路撒冷像在大卫、所罗门的时候那么复兴，就会唱歌了。好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歌呢，当然有哀歌，耶利米哀歌。我们有看到，以赛亚书也是，我们在前面第5章就看到，我要为我所爱的神所唱一首歌，就是那葡萄园的歌。我们也在生命记里看到摩西教以色列人唱那个歌，那个歌不是，可以说真的不是好的歌哈，是要让他们会唱这个歌，去记得他们将来被盗的。 无可推诿哈，那个是在申命记32章33章，我没记得在整个的诗篇里那么多歌，以弗所书说要灵歌、诗词、歌章这些来歌颂上帝。那么歌呢？有哀歌，有乐歌，有情歌啊。这里呢，我想基本上是正面的。我们要唱那个歌，也就是到那一天他们会唱。哎，弟兄姐妹，那一天要唱的歌，神今天就让我们唱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一天会完全实现的事，今天就会具体而为的也实现在我们身上，不论是审判或拯救，我想神都具体而为的，在今天的世界里面，在昨日的世界里都行出来，好叫我们知道他是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。当然，历史上还是会有这两个末日、耶和华日子，那日的高峰就是主的第一次来和主的第二次来。好，住在犹大地的人，也就是属他的人，也就是被带回来。信靠上帝的人，这些人，上帝会真是叫他们，因为他们丰富的恩，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，叫他们能够唱歌哈。唱什么歌呢？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。唱坚固的城，这个要唱成歌吗？这个当然，我想绝对不会是我们有一个固若金汤攻不进去的物质的城墙，那是指上帝的保守。我们有这个坚固的城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城，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城哈。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了太多太多次了对，就是在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，但是也是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今天教会，而事实上也就是每个神要保守的儿女了。我们既是这个城，也是这个城墙，那上帝也是这个城，上帝也是这个城墙，我们跟上帝不能够分离的当然我们不是上帝，但是我们是他身上的一部分。上帝是我的坚固的保障，这是马丁路德的名诗很有名的一首诗歌这么多敌人，但是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多时候你真是觉得我们是像那个荒野的鹈鹕，屋顶上的麻雀，又孤单又危险。但是，愿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仍然说，主是我的坚固的城。我们有，我们就不怕敌人。这种不怕敌人，这种安全感啊，真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有的。那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哈，像最好的城堡，应该是 Fort Knox， 美国的那个放金砖的地方哈，听说那个地方也是固若金汤。最强大的防线是一次大战后法国修的马奇诺防线。最伟大的这个墙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万里长城了。各位，我们说这些话，还有历史上的一些名城，包括君士坦丁，包括推罗，都是什么？Impenetrable， 就是攻不下来的。各位，这就叫骄傲。没有的，人间没有什么攻不下来的东西，人间所有的都会被攻下来，只有上帝是永不动摇，只有以上帝为我们的城墙，我们才有保障。以上帝我们良人，我们才有爱情。以上帝我们的智慧，我们才不愚昧。以上帝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才胜过死亡。以上帝为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才随时有伴。好，这里说我们有的坚固的城，那当然就是上帝。上帝会保守他的儿女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